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首先有点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默祷，准备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诗歌第七首，我们一同来唱首赞美的诗歌第七首。你的信实广大，我请我们一同站起来，
诉说天空梦
们一起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主，因为你的信实广大，主，你是那么忠实的神，你是那么可靠的神。春夏秋冬，每一天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新的。每一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都见证你的信实广大。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开口向你颂扬。主啊，这是见证你的信实广大。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是那个永恒的主，我们为了你是你所事来感谢你，我们为了你所做的一切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为了你的好，你的良善，你的怜悯，你的慈悲，我们来感谢你。主，真的求你在今天早上，你再次提醒我们，你再次的把你的信实放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依靠你。主，我们今天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有疾病的，我们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有些在找工作的，有些好像在等待的时候，不知道黑夜什么时候过去。主，我们向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求你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你的信实广大。主，纵然我们有哭泣，我们必然会欢呼，欢呼的日子必然会来到。主，因为你的信实广大，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纵然我们有困难，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每一天要经过的挑战，去面对前面的道路。主，我们用赞美来应付每一天的挑战，我们用赞美来向我们的向世界、向恶者、向仇敌来宣战。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扶持我们；我们心里面觉得绝望的时候，主你成为我们的希望。主，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整个的敬拜同在，从开始到末了，从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服事的人，求你洁净我们，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求你再一次在这里高举你的宝座，好叫众人来敬拜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的诗歌，是诗歌第54首。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愿意我们在他的前面，我们也能够靠着信心来得胜。好不好？预备，54第一节。
音律高速光明深山，幸福波澜心情，我待黄昏日落天南，趁早已过我地，奋勇向前抵达军地，前途神赐能力，
姐妹，我们好像不是很得胜啊，我们好像还是蛮被战败的啊。我们唱这首歌要点的力气，因为我们能够得胜的，叫我们得胜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肯定的心情来唱。我们唱第二节、第二、第三、第四节，预备来。
主一人来为我生气，预备。我抱歉。
看第四节，站起来，会
四处都有从你为主预备向我恭敬，不要安居在帐篷里，应当自尊自取，救恩头盔保我无虑，要速战到不去，地震山摇
主，你是得胜的主，靠着你，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得胜世界。主，今天早上求你这一次的把这一种的得胜见证在我们的当中，见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见证在这个世界里。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诗班要为我们献一首的诗歌，这诗歌是在我们的诗本359首。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如是相比我如将可被牛魔如是
感谢主，在世上虽然会有苦难，但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会有平安。我们今天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今天有几处的圣经我们一起的来读。首先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读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好，然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就是后面的那卷书，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OK， 等一下，马可福音实际上二十五节，预备来。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可以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三第四节。给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给预备来。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还要饶恕他。是的。好，我们读经就暂时到这里。今天早上詹宏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他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在恩典中饶恕。
弟兄姐妹早安。在我们看今天所读的几个经文之前，思考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群人蒙你的恩召，得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认识你。谢谢你把重生的生命赐给我们，谢谢你把圣善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常常与我们的心一同印证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也谢谢你呼召我们这一群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在今天早晨又聚集在这里。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因为你的名配得称颂。也恳求你把你恩典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以见你的面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求你也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求你再一次的把赦免我们过犯的事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在这地上行走的道路每天都有喜乐，每天都有能力。我们有过犯的地方，我们跌倒的地方，都是靠着你儿子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因为你这白白的恩惠，我们可以站起来坦然无惧的往前走，甚至于在你宝座的面前仍然说，主啊，求你恩惠待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恩典中饶恕，学习饶恕别人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情，甚至于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几乎天天都要面对的功课，甚至于是天天，不只是天天，是随时都要面对的功课。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学习到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懂得怎么样饶恕别人了，但是随时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被这个课题来提出一个挑战。所以在许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思想中都谈论这个问题。不但如此，连心理学家 也发现，一个人心理的健康常常是跟这个人是否比较容易放下对别人的仇恨，是否比较容易放下对别人的不满有关系。所以当心理学家面对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非常郁闷的人，这个心理学家常常问这个人过去的人生怎么样，问这个人你的童年是怎么过的，你的父母是怎么对待你的，你的初中的生活是如何，你高中的生活如何，你的丈夫怎么对待你，你的儿女怎么对待你，常常要提这些过去的事情。因为心理学家发现，人对于过去的回忆，人对于过去许多事情累积下来的态度，常常影响这个人现在的心理健康。然而心理学家也发现，把这些过去的事情挖出来之后，不见得能够解决这个人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一旦要去看心理学家之后，他会发现他可能常常的要去看，他可能常常的要不止一次的躺在那个心理学家办公室的那个躺椅上，把过去的事情来交代出来。饶恕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因为一个人必须生存在与其他人相处的实质之下，这是人存在一个非常基本的特性。去年一个电影叫 Cast Away， 讲一个非常有为的年轻人， Tom Cruise 演的这个人，他是这个货运公司的一个非常有为的年轻人，一次飞机失事的情况之下，他落在一个荒岛上，然后电影接下去就讲到这个人怎么样学习在那个荒岛里面把雨水积下来，怎么样学习在那个荒岛里面把野子打开而不让里面的水都流掉，这个人也学习怎么样捕鱼。但是这个人在学习他肉体生存的同时，却发现他心灵生存这件事情受到一个孤单，一个隔绝，这个问题严重的打击，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这个人可以在荒岛活着，这个人甚至到后来变得非常的健康，晒得黑黑的，然后电影演他站在一个岩石上拿着一根棍子，咻一下就可以擦掉一条鱼。但是这个人他同时的心灵却是拼了命，甚至于他曾经试过一次要离开那个荒岛，把他的腿都弄断了，但是等到他学习在荒岛生存之后，他却拼了命要离开那个荒岛，回到他原来生存的那个社会，因为他对于自己这个人活着这件事情，生存这个价值产生一个极大的怀疑。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你有没有一天觉得说，哎呀真烦啊，我离开我的家，我没有这个丈夫，没有这个太太，没有这个孩子会更好，你有没有心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人活着必须生存在与其他人相处的实质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存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人相处的实质之下，我们才能够发现这个价值。但是同时，人际的关系中却发现许多彼此伤害的经历，却发现许多彼此伤害的实际。特别是越是关系密切的人，越多摩擦，所以过去的伤害就好像包袱一样，越背越重。若是包袱还好，过去的伤害，这些累积的经验，这些我们不去处理的事情，若是包袱还好，而这个包袱事实上像是个炸药一样，我们不只是背着很重的包袱，我们背着一大堆炸药，而这个炸药随时在等待再一次引信来引发它，怎么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人劝告过要宽恕别人，甚至在我们接触有关基督的信仰之前，甚至在我们接触任何宗教信仰之前，我们都有被人劝告过。我们在初中生、小学生还好像不懂事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每个人甚至都劝告过别人要宽恕伤害他的人，而我们的劝告常常或者说总是以实用主义为动机。我们要宽恕别人，为什么？为了自己好。所以你会听到有这样子的劝告，我们会劝告别人说，哎呀
不要这样子了，就放他一马。你们两个人孩子都这么小，你不放他一马怎么办呢？孩子都这么小，不要再计较了啦。这句话的意思的反面是什么？孩子大了就可以计较了。所以我曾经看过在美国离婚的统计，两个 peak， 两个高峰是在一个人结婚两三年到五六年之间，离婚率非常的高。接下来一个高峰是在人是在至少在西方人婚姻里面，到他们结婚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后之后，突然间又产生一次高峰。你心里会在想说，哎呀，头两三年的困境都过去了，为什么结婚二三十年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往往这些婚姻的维持是以实用主义为动机，孩子还小不能计较，为了孩子忍下这口气，换句话讲等孩子大了就要计较了。当然有些人年纪大了气势也衰了也就算了，所以偶尔这样的劝告还真的可以维持一个婚姻，但是不见得能够使这个关系美好。你有没有听过人劝告，哎呀，来了美国，好不容易来了美国，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好歹总比一个人好，你千万不要再跟他计较，你两个人过日子总是比一个人好，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哇，这个劝告可能有一阵果效，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这是很窝囊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配偶，你这个对方是个很不好的人品，但是你不要跟他计较，为了你自己的好处。意思就是说，我的幸福要靠跟这样人品的人继续过下去，这个思想是挺窝囊的。所以有人想想之后不对劲呢、啊，甚至于有人会说，没有错，你可以劝我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可是我偏要跟自己过不去，你怎么样？所以我们劝人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事情。圣经的教导如何处理饶恕这个困难的问题，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三处经文里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彼此饶恕是基督徒生命中必定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学习饶恕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不管一个人觉得对自己好不好，不管一个人对于这个实用主义接不接受，彼此饶恕按照耶稣口中的话语是一个人生命中绝对必要的事情。我刚才请大家读三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其实都是类似的经文。我借着这三处经文就想要告诉大家，耶稣对门徒谈论这个问题是多次的对门徒讲这样的事情，多次的对门徒做如此的教导，做如此的教训。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开始传道开始带领门徒早期的事情。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章三到四节那里是讲到耶稣在他遇难之前进耶路撒冷之前所讲的话，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讲到耶稣受难之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对门徒所说的话。你要看到他对于这样子的教导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却一而再再三，不是说一次就算了，而是一而再再三的对门徒们讲，多次的教训，多次的叮咛，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门徒们不只是听到一次而已。如果你再看耶稣所说的内容，你就发现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这样子教导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学习饶恕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事情。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话语，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看，我们甚至于会想，哎呀，我们要先学习饶恕别人才会得到神的饶恕咯，好像神的救恩
好像有一个先的条件一样，这是救恩的条件吗？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或者我们对于救恩的启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就晓得这个并不是在讲救恩的条件，但是这个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件事情，学习饶恕别人这件事情是一个信徒是一个门徒不可妥协的事情。耶稣是对门徒们讲这样子的教训，是对那些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每一次提到这样的题目，不论是在听到的过程中，或许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在辅导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跟亲友，我们夫妻之间有困难，我们找了牧师，找了长老，找了执事，找师母辅导的时候，然后在我们说的所有讲出我们所有的情况之后，辅导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还是要饶恕。讲来讲去，说完了一切，到后来还是要饶恕。我们说这个太沉重了，弟兄姐妹，对门徒们来讲是同样的沉重。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耶稣不止一次对门徒讲这样子的话。然而这些跟随他的人，等到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经历他的复活，看到他对他们多次的显现，再加上五旬节的时候领受的神在基督耶稣里浇灌下来的圣灵，这一个沉重的教训，这个每一个人听到这个题目都晓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就开始转为一个人重生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的实质。当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他并不是在讲救恩的条件，他乃是在讲这是一个人领受了救恩之后必然结出来的果子，应当结出来的果子，可以结出来这个果子，一定会结出来这个果子，好树就会结出好果子。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谈论饶恕的事情，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原则。在那里，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接下来就是耶稣讲到欠债的仆人这个比喻。你从这个比喻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对于一个跟随他的人，对于一个所谓懂得天国道理的人，懂得在神所赐下基督耶稣里面救恩，我们这些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的人，饶恕这件事情是必然结出的果子，不是救恩的条件，乃是一个人领受了救恩之后必定会结出来的实质。那个比喻讲到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仆人，他不但得到他的主人的释放，而且他的主人免了他的债，这是马太福音18章27节那里讲的，主人动了慈心把这个仆人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然后耶稣接下来所讲的比喻就是这个仆人出来之后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的银子，这个仆人就卡着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仆人的喉咙叫他还债。这个比喻让人看到一个已经领受了神的救恩的人，若是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结出这个饶恕的果子，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不可能。其实我们用人之常情来想，耶稣举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容易懂的。你要知道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很多事情让人对他所比喻的内容 连发而出来想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耶稣在讲他的比喻，马太福音18章28节那里讲，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这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仆人听到他的主人宣布1000万两银子的这个债免了， 就在这件事情宣布之后，离开这主人的面出来，就在那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碰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债的人。这个道理是 这个比喻非常容易明白。你不要讲说一个已经懂得属灵原则的人，你不要讲说一个已经在基督信仰里面被教导的人，你就说今天的凡人，要是有一个人中了纽约的乐透奖，我就不要讲几千万，假设只中了100万，假设有一个人他那天打开报纸，他昨天忘了看电视，结果打开报纸一对，对的那一刹那，他的一个同事走过来说，哎呀老詹啊，讲好了今天要欠还你的10块钱，没有哎，下礼拜可不可以？我请问大家，你觉得这个刚刚发现自己中了100万乐透奖，没有神的救恩，没有得救的喜乐的人，大概会怎么说？99%会怎么说？你们想想看，这个就在发现自己中了100万乐透奖的人，然后有人说，老张啊，欠你10块钱，说好今天还的，大概会怎么说？转过来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所以耶稣的比喻，它里面的细节是要让人听了之后产生共鸣。这个仆人刚刚出来，我问你，如果一个人刚刚出来，他的眼睛里面会不会有眼泪，鼻子里面会不会有鼻涕？然后他欠了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是你是我，会不会卡着那个人的脖子非要他还10两银子？从人之常情来讲，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辅导你的人听完你说完所有的状况，然后他说，是的，我这件事情都听到了，我也不跟你辩驳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也不跟你辩驳说你心里面受的伤害是多么的重，我不否认这一切，但是弟兄啊姐妹啊，若你是一个主的门徒，若你是一个信徒，我要请你原谅得罪你的人。辅导辅导到最后的症结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领受了救恩的人，是否愿意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领受救恩的人学习饶恕别人，是他生命中必定结出来的果子。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不是在讲救恩的条件，他乃是要人从他自己生活的经历中来思考，是否真的是一个明白体会神这毫无条件救恩的人。
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32节里面所说的话，就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了。保罗那里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圣经对于饶恕的功课所讲这件事情，是讲到彼此饶恕是基督徒生命中必定结出来的果子，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事情。不论你我所过的生活，不论你我在这人生里面的经历如何，若是我们是已经经历神救恩的人，学习饶恕别人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事情。第二点，饶恕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是为了造就那冒犯我们的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饶恕最主要的是为了别人的好处，饶恕冒犯我们的人不是为了我们的心理健康。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像我退一步我日子就过得好一点。圣经里面谈到饶恕不是这样讲的， 饶恕冒犯我们的人，不是为了我们实用的好处，是为了别人。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对不起，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彼得马上谈到恩赐，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各样的事情都是为了造就别人。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当彼得这里讲到爱是遮掩许多的罪，许多的过犯的时候，这个动机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心里比较健康，不是为了我们过得比较快乐。好多年前有一个电影 Schindler's List， 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集中营里面发生的真实的故事，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改拍的电影，讲到其中里面谈到在那个集中营里面那一个的主管，那个德国的军官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他用各样的规矩，用一种恐怖的气氛来管理着集中营里面的犯人，立了许多的规矩，然后在经过一天做很多次的检查，然后当他查到人没有按照自己规矩，没有清洁，没有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用非常残酷的方式来刑罚这些犯人，甚至于可以当场就掏出手这个他配的手枪，一枪就把犯错的人打死。辛德勒这个人同情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的犯人，而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是一个跟德国当时的政府跟有这个生意来往的人，他借着自己的生意，借着自己的工厂，尽量把这集中营里面的犯人带到他的工厂来工作，免得这些犯人暴露在这样残酷的情况之下。但是他仍然听说在集中营发生的事情，而他跟这个集中营的主管好像是朋友，至少有这种生意的来往，所以他就借着一次跟这个人喝酒的机会，他跟这个人说，他说，哎呀，你是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掌这个生杀之权的人，但是你晓不晓得当你掌握别人生命的时候，另外一种掌握别人生命的方式就是赦免他们。你有权利随时就把他们打死，但是你有没有试着去尝尝，你也可以说我原谅你。他就跟这个集中营的主管讲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谈话。接着这个电影接下去就演了，就是这个人听了他讲这几句话之后，果然就试着做这样的事情。接下来电影就是这个主管又逮到犯人犯了一些错，违背了一些规矩，这个集中营的这个主管里面凶残的眼光，然后突然之间这个眼光就变了，这个眼光就变成带着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轻视人的态度，高高在上的态度，然后就说I forgive you， 我原谅你。哎呀，那些犯人吓个半死，因为本来是要被刑罚的，然后他就一次两次 I forgive you。 但是电影接下来就是讲到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孩子，有一次犯了一件错误，这个军官当时让他走了，这个年轻的孩子走到那个广场，这军官突然间一想，不对劲啊，我最近老是把这些人放掉。接下来镜头就是这个年轻的孩子在那里走，还在发抖，突然间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这个孩子的头脑穿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军官决定说 I forgive you， 但他现在决定不要享受这个快感了，他现在决定不再享受这个快感，所以他拿出一个长枪来对这个年轻人瞄准，把他打死了。人可以从实用主义，你可以去享受一下赦免别人的那个快乐，但是这样子的事情不会持久。圣经上告诉我们，饶恕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一旦这个问题 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就发现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冒犯我们的人。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彼得就问，饶恕一个人七次够不够？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我们刚才那里所读到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我们刚才在那里读到的经文，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圣经让我们所看到的饶恕不是纵容。有人会说，哎呀，我饶恕那冒犯我的人，我会不会纵容他下一次更大胆的来得罪我呢？圣经的确对这样的事情有谈论。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主耶稣告诉一个人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要劝诫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于得罪我们的人他所犯的过犯好像逃避不去看他，你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弟兄姐妹，主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纵容别人犯罪，主从来没有要求我们逃避去看别人的过犯。有一对夫妻是住在远方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人。那对夫妻先生有淫乱的罪行，妻子受到很大的伤害，得到周围其他的人劝告，就是从这种实用主义为出发，不要跟他计较这样的事情，不要跟他谈这件事情，谈都不要谈，免得更触怒他。说不定过段时间猫吃腥吃腻了就回来了。这样的劝告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若是懊悔，你就饶恕他。这里并没有告诉一个人继续在他的罪行里面一意孤行，刚硬他的心，我们就要躲避，我们就要不看，我们要把我们的头塞在沙里面，像一个鸵鸟一样。圣经上没有讲这样的事情。对一个在婚姻中，在婚姻圣洁中，在这件事情上被冒犯的人，即使那冒犯他的已经悔改了，这个心灵的修复，这个心灵情绪上的修复都要非常漫长的路程，更何况这个冒犯的人仍然一意孤行，刚硬着心。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落在这样情况之下要不管原则的容忍。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他说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实际上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饶恕不是条件，并不是要一个人说答应我绝对不会再这样子的你才饶恕他。实际上所讲饶恕一个人的先要的事情是那个人懊悔了，那个人难过了，那个人愿意回转了，那个人愿意表示歉意了。我们不能要求别人答应他。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中或许已经经历过答应别人我以后不再这样子了，答应之后过段时间我们发现我们又有一些过犯的时候，那心灵的痛苦是加倍的痛楚。而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对一个人的饶恕不是一个条件，不是要人答应不会再这样子了我们才愿意恢复那和好的关系。饶恕乃是说一个人他只要他心里面真的懊悔，即使他一天七次得罪我们，又七次回转说他懊悔了，我们总要饶恕他。为什么？为了那人的好处，为了建造别人，为了使人的心能够回转，为了使那得罪我们的人能够再一次的有诚实的心， 与神和好，与我们和好。饶恕是一个基督徒绝对重要的课题。饶恕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最后我要这样讲，一个人学习饶恕，一个基督徒学习饶恕的功课，能够使得这个基督徒继续的去体会神的恩典。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不只是承受了一个教条的系统，我们不只是承受了某一个系统有关于宗教的一个教条，乃是实际的去体会神的同在，乃是实际的去享受神的同在，乃是实质的去享受神的喜悦。我个人认为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在那里所说的比喻，当那一个已经得到赦免，得到这个债得到取消1000万银子的那个仆人，当他坚持要欠他10两银子的仆人还债的时候，耶稣的比喻说，主人宣告把这个人下到监里面，他要把每一文钱还了才把他放出来。这个比喻并不是说神会反悔，这个比喻并不是说神会把已经对我们赦免过犯的宣告反悔了。这个比喻乃是讲一个人本来已经体会到神的恩典，本来已经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本来已经可以感受到神的喜悦，然而若是他不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他会失去这个体验，他会失去这个感受，就好像他再一次的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样。这个比喻暗示一个人会失去与主亲密的相交。所以当我们劝告一个人，当我们劝告一个在生活中受到许多伤害的人要学习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妥协绝对重要的课题。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劝告这样的人，是最主要是告诉这个人为了得罪他的人的好处。然而我们也晓得，当一个人真的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是他继续的去体会神的恩典，继续的去感受神的同在。饶恕人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耶稣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明白救恩领受圣灵的人，这样子的话语已经不再是沉重的要求，乃是对他的一个祝福，乃是对他的一个提醒，乃是提醒他如何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在这一个仍然罪性在这个时代发动的时候，怎么样去继续的体会神的恩惠，怎么样继续的在这个时代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刚才讲到Schindler's List 这个电影，讲到一个德国的军官是如何的残暴。然而我自己在德国这短短的一年，也看到基督的恩典在人的身上是多么的真实。德国人是比较冷酷的，德国人是很注重尊严的人，他们很注重一个人的自尊，他们很注重一个人在别人面前的那个尊严。所以当我跟美琳第一次到了德国，第一次我们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那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穿着短裤就到菜市场去买菜了。我们一走进菜市场，就发现所有的人都转过来看我们，我们就发现德国人去买菜是穿得整整齐齐的， 男的打着领带，女的穿着长裙，整整齐齐的在那里买菜。所以自从那一次买菜之后，美玲每一次买菜就像要叫礼拜堂来做礼拜一样。德国人是非常冷酷的，就像我们在这里，我刚才给你们举例那 Schindler's List 里面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所做的事情。然而我感谢主，我在那样子的文化，在那样的环境里认识了几个有基督重生生命的人。去年经过一个人介绍，我到一个德国医生那里去看，去验血糖，去验血，因为我在美国临走之前开始吃一种药物，美国的医生告诉我，你吃这个药会让你的血糖降低，可以至少就是在糖尿病上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药对于肝有严重的副作用，所以三个月一定要检查。那因为我刚刚开始吃这个药，所以没有机会检查。他说，那你到了德国要检查。到了德国之后，我要买医疗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我要我填写我有什么病，我就填了糖尿病。保险公司说，我们不给你买保险。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一个你已经进德国之前有的病状，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在这里看的所有有关糖尿病的这个费用，你不跟我们报，你写下这样的保证，我们就让你买保险。我说好吧，那我只好这样子买了，就买了保险。隔了一段时间，我在想说我的肝到底有没有坏，我也不晓得，美玲也很担心。结果在一次偶尔的环境里面，一个德国教会的牧师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你去看他，我帮你打电话。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晓得德国人是不怎么讲人情的。打了电话帮我约了，我就去看那个医生。第一次看到那个医生，我的感觉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他是一个医生，穿着整齐的衣服，穿着白白的外套，坐在那里跟我们之间的相对，同样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我就发现他的两只眼睛里面有一层温暖。等到他把我抽了血，问了一些问题，他的英文讲的也不是非常好。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问他多少钱，他说 no money。 我说 no， 我说多少钱，他说不需要。我说好，我说你这个验血是你自己查还是送到检验室，他说送到检验室。我说你看我不要钱，检验室的钱请你告诉我， no money。我感受到一个温暖，是在一个德国非常冷酷的人情里面，因为基督的缘故，一个人的转变。最主要的是，我隔了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后，有一次，那个德国教会的一个基督徒叫马丁的，他告诉我们，他们教会每一个月有一次，在 Erlangen 的这个downtown发传单。摆一个基督徒的书摊，向过往的这些游客来传福音。他说有许多的中国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我说好，我也跟你一起去。我那天早上，那是一个非常冷的早晨，我到了马丁家，马丁开车把我带到那个downtown的时候，远远的地方我就看到这个德国医生在那里发传单。德国人是很注重尊严的人，然而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他的里面能够一而再再三，他能够接受别人不拒绝拿他的传单，对他冷漠的表情，这在于那个人情，在于那个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所认识的第二个德国人有关这样的事情，是我的女儿，我女儿的同学的父母。我两个女儿在那个高中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是我们在祷告说他们能够有真在那个高中里面真的能够交到一个善良的人做他们的朋友。结果感谢主，我的两个女儿在高中有一个朋友叫做 Mikey。 在我们回美国之前， Mikey 打电话告诉我的女儿说，我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到我们家吃饭。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邀请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你们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或许请一个人到家里吃饭其实是蛮容易的，德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家住的隔壁的邻居那个德国人，这么一年来十个月我们共同交谈了多少次，从来没有一次邀请到我们到他家去坐，而我们几次他站在我们家的门口，我们说 please come i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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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来来来，从来不进我们家的门口。我们后来才发现德国人是不请别人到他的家里坐的。而这一个我的女儿的同学的爸爸妈妈对一个非德国人却说请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吃饭。然后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我们吃完饭之后坐在他们家的这个院子里面谈天，谈天到后来这对夫妻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这个妈妈她说我自从信主之后我就看到我们的同胞 our people 心里面的刚硬，我就一直想到几十年以前 our people what they did during World War II。 这一个女人，这一个中年的妇人，这一个跟我们只见过两三次面而只第一次坐下来谈话的一个妇女开始流泪。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一个人的心是可以柔软下来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在普天之下到处都有荣耀的见证。一个从小在那样子严厉的环境之下训练出来的德国人能够面对一个东方人，面对一个中国人流出眼泪，为自己国家，为自己民族人心中的刚硬。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当有人听到我们说哎呀有很多的人得罪我们，当有人说是的我都晓得我也听到了，然而你在基督耶稣里能否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弟兄姐妹，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样子心里的柔软是应当产生的，是应当具备的。耶稣所说的话使我们这些认真跟随他的人看到，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事情。饶恕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然而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这群属他的人心中的柔软是可能的，是实际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旧日的先知所说的话，我们晓得耶和华的心意是赐福不是降灾，因此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造就我们。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光照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我们晓得我们现在生活的光景，恳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晓得靠着基督耶稣的恩惠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过去所有人际的关系，从心里的深处饶恕得罪我们的，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饶恕我们的亲人，饶恕我们的朋友。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立起那和谐喜乐的生命，和谐喜乐的关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这是最宝贝的功课，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我不知道在座的做父母亲的有没有常常和孩子说，孩子不听话，你说我开始算了哈，一、二、三，有没有？有哈，三还不动的话怎么样？下一步是什么？在怒中管教。以后我劝你们哈，数到一二三的时候哈，嘴巴不再数了，心里面继续数四五六七，哎，然后你那个气哈就没有办法马上发出来，你的爱心呢就出来劝诫他，让他懊悔，好不好？不对孩子，对弟兄姊妹彼此也是一样。以后一生气的时候，心里面就数多数几次。如果七次气还不消的话，就数七十个七次，你的血一定消了。非常好，感谢主。这个要彼此饶恕，真的是要在主的恩典中彼此饶恕。今天我们要欢迎新会员，那我在这里要用圣经上面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宽容，用爱心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好不好？盼望所有今天加入若歌教会为会员的，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能够背下来。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多年的，更是把这句话好好的活在我们的家中、教会中、我们的工作中，好让别人看见我们，我们已经是蒙召的人、蒙恩的人，我们和神的关系对了，我们就活出来对的关系，对别人也好，对自己也好，甚至于对我们的过去，靠着主的恩典，都可以在主的里面接受主的饶恕，也可以饶恕别人，对着将来心里面也不会惶恐。让我们回到家中，对我们的妻子、丈夫、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父母，都是爱心相待，好让神的恩典显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有35位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加入若歌教会的大家庭，成为教会的会员。那么成为教会的会员，我们本来在主的里面就是互相为肢体，一同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来侍奉。那么主既然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也愿意以若歌教会为我们属灵的家庭，我们就更要为若歌教会的需要，在神面前的引导和神的心意来祷告，好让我们的投入只是增加若歌教会更多可以为主所使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能够主差遣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上一起投入，为着各样的服事我们也祷告，因为我们自己是相当 limit， 我们在这里服事，很多的别的服事就不能参加，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用奉献、用爱心、用关怀，我们一起来投入。所以参加会员，我们让弟兄姊妹们能够自己有好好的读经、灵修祷告、灵修生活。我们按时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尽可能的来参加祷告会。我们以前是说，不论再忙，一个月最少一次。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学习奉献，虽然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我们也学习实意的奉献，好让在神的家中各样的需要，我们能够超越外面不管大环境的 recession。但是在神的家中，神的供应都是应时的。那么这30位弟兄姊妹们，我现在邀请他们上来。那么除了受浸的28位之外，还有几位新会员的。我今天早上听说有好几位要去度假，我本来就开玩笑说，那么把他们变成 associate member 就好。那么后来听说他们要延期假日以后，要来了这边参加，有三位要参加完之后这个聚会之后，然后马上再去 vacation 留下来，我说就变成最佳会员了，马上就升级哈。这几位会员是干嘛？我现在就要请他们有庄会什么那个字新哈，对不起另外那个是朴还是富朴都不对，你怎么是啊？朴素芬啊，非常对不起你们哈，这个是我的学术太差。孙作美姐妹，还有李贺东，为什么名字都这么难念呢？蒋梅姊妹哈，明秀玲姐妹，辛清桥姐妹哈，好，你们几位先请上来。我知道有一些在主日学，或者有一些在粤语堂，但是这几位请先到前面来。你要讲几句话吗？还有上个星期受浸的28位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座的现在都请一起上来，好不好？好，在这边的都请一起上来。只有这几位吗？ 学员第二堂，因为我们第二堂现在都有那个 auto call， 就是报告在中间，所以时间不方便。如果上个星期在这里受浸的哈，请你们到前面来。那我现在请教会的在座的牧师长老和执事们能够到前面来。那个因为黄牧师在主日学，小石长老在加拿大，大端长老在粤语堂讲道，所以很多人都在不同的地方服侍。在座的执事们请上来，齐芳你也请一请上来。齐芳是我们教会的老同工哈，这个为了爱教会又特别搬回来，感谢主。好，请到前面来哈。我们照着圣经里面只有的那个例子，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牧长同工们代表教会和他们用右手行将教之礼表示欢迎他们。请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起起立来祷告。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是不是跑到前面来的？不是，是。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因着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的大爱，我们都被买赎回来，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蒙大恩被管刑赦免的罪人。主要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就真知道，主要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属你的人。我们也知道你自己为我们立的爱的榜样，你要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好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也要让我们以爱心相待，好像基督爱我们也为我们舍了自己。主要愿你这样一个爱的榜样能够真的常常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彼此宽容，彼此饶恕，互相联络，也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合为一的心，好让众人看见来到我们中间就说神真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这是你的爱才能够让我们如此的能够越过我们自己的限制，能够让你的生命流落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了今天加入若克教会成为会员的，我们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你国度的里面更加的被你使用，在这个地方，在若克教会这里的这一段期间，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广传你的福音，凡事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请坐，我们就握手和他们一位位上来。你们相不相信刚才在我前面那个是谁？有没有注意到他每一个握一个手都把他们名字叫出来，然后我想了半天他自己叫什么名字，一直到最后一个人我才想起来他叫李华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所以你们说你们投入服事哈，在就可以帮我们记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不行。那个像有一次我在这边带波饼哈，要发那个请一个弟兄为大家为这个饼祝谢，然后我就一直走回来都想不起他的名字，后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是谁？曾兆奇您看我都忘记那个人是谁所以求主怜悯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要互相怎么样子互相联络，这个截长补短哈，这个分工合作各尽其职，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彼此弥补自己的彼此的短处。好，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手上的新朋友。我手上有一位是严林他是来这边访友的，住在 Somerset， 在哪里？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OK， 就是好，欢迎哈，我们等一下一起鼓掌。这边还有张泽亮，也是附近居民，住在 Edison， 可不可以请你起来？我们看你在哪里？在前面俊南非常好这个张先生，你有一个很好的邻居那个俊南你也是他很好的邻居哈。那个柳和圭和潘正玄也是住在 Edison， 在哪儿？ 啊，在后面哈，非常非常欢迎哈。那个好，请坐哈。那个我手上只有这三张的啊，还有没有新来的人？我们很想认识你，可不可以很快站起来讲一下你的大名和住在哪里？我的右手边有吗？不要客气哈，我知道有的人不太敢，我知道有一个 Livingston 来第二次，对不起，我当然不记得你的名字，再讲一遍。哦，燕啊，燕先生，燕子，好，请坐。他们住在 Livingston 蛮远的哈。啊，左手边有没有？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大家。我刚才看到一位弟兄的妈妈来了，但是我一下又忘记什么名字啊，所以 as usual。好，今天有一些事情需要和弟兄姐妹们报告，是蛮重要的事情，请大家很快的跟我看一下报名这个我们的报告事项。在第五项成人主日学马上就要开始，上个星期没有报名的能够赶快报名到门口去，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的装备自己。洛哥圣经学院也是要开始九月份，请大家一起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马上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对真理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第七项背诵圣经比赛，那么今天下午1:30到3:00在304教室，可以帮我们孩子从小可以记得神的话。你们看我刚才在上面背圣经，这个都是小时候背的，叫我现在背的话，叫我想不起来，我不要想，一张开嘴巴就背出来。为什么？都是年轻的时候背的。啊，下个礼拜啊，哦，下主日，对不起，忘记讲把那个下看见了，所以是下个主日，不是今天，9月2号下个主日，请大家能够记得。还有9月21号到23号的福音秋季布道会，请大家开始邀请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儿童主日学的教室，若是有人用的话，绝对不要搬移东西，因为他们set up 教室时间很赶，而且有些东西也很重要，因为孩子们的方式这个都是 design 过的，请弟兄姐妹们能够特别留意。还有我们要征稿，若哥的特刊要来到，我想是在周年左右要出来，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投稿。那么在9月1号扩大同工会各个分区团契的同工，还有各个负责的同工，能够各个部门能够来参加。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张宗培传道在教会周年的前夕9月8号要按例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那么我们特别从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请到了陈继明院长来这里为他按牧，所以请听，还有康熙庆牧师是吧，好像是，那么也是很有名的牧师。我们若歌教会本来成立的第一堂的聚会就要请康熙庆牧师来讲道的，后来他来不了，这一次请到了，所以很难得，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把时间留下来一同欢喜，是早晨10点钟。还有 People Ministry 的聚会，我们没有时间多多的报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亲近组的聚会，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把握机会，星期六的晚上7:30，我们有特别的亲近组的敬拜，然后让我们整个的心灵在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去问，是 Get upon his beauty。这就是这个聚会让我们亲近主非常好。那么肢体关怀里面，我们有相应的三对夫妇都生了孩子，所以我们别的团契要加油哈，这个都是相应的哈，以后相应要变成一枝独秀了哈，取的名字都很好，路德、马太和史蒂凡的这个姊妹的名字，感谢主。我们在主的爱中纪念张淑慧姊妹，我们最近知道她的发现有癌症哈，那么我们特别纪念我们的姊妹，我们姊妹实在是立了很好的榜样，她几乎周间几乎天天都来到教会里面来义务的来帮助教会做许多的服事，这么爱主的姊妹生给她这样子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在世必有苦难，但是我们在她里面有平安，让我们纪念我们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她，也能够帮助李正基弟兄在这样的难处当中能够靠主刚强。手边刚才儿童部门还给我两个单子，我忘记带上来。一个就是说，今天大概所有的 youth 儿童还有青少年的师班都要重新报名，今天12:00到1:00好像是这样要报名。这件事情我记得。还有什么事情？谁告诉我的？大概一下找不到，没有关系。啊，那个儿童部门的同工在不在？还有哪件事情要我报告的？哦，不是，是 Safety Department。有些弟兄姊妹们停车停错了，停到对面旅馆的 parking lot。啊， 你知道这是 illegal 的哈，我们不能够停在没有经过别人允许的 parking lot， 所以我们要停的是那个 Best Food 那边的 parking lot 啊，不是这个没有位置停车，也不可以停在别人的旅馆那边，除非你有订他一个房间，要不然的话就不可以。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好，报告完毕，请大家起立，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张宏牧师星期五晚上的分享，还有别的宣教同工的分享，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蒙恩的人，在这一个稳定，在这一个有你自己恩典这么多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学习在恩典中长进，在恩典中饶恕，也在恩典中来服侍。主要好让你自己的心因着我们的服侍，你许多要做的事情可以经过我们，能够坐在别人的身上，主要让你的国度兴旺，让你的儿女蒙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祷告散会。